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四十课，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一整章，这一章是接续着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也会提到哥格，以哥格为首的大军将会被神所消灭，一到二十节。而下面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下半段就会提到以色列的复兴，透过上半哥格大军的灭亡，还有下半以色列的复兴，让读者来看到一个对比，也让读者看到你我所应该选择的道路，是要成为哥格大军的同盟，甚至像三十八章十三节所说的，迫不及待的加入，犹如示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一样，还是为啊，坚持以神为主，做神的子民，因为神将要使他的儿女得着复兴。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一到二节，你会发现一到二节与三十八章三到四节很像。我们先来看三十八章三到四节，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们说过罗斯也是王的意思，而王上加王就是领袖中的领袖，首席领袖，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格，哥格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我们再回来对照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看到一到二节里面出现了有类似三十八章三到四节，但却有完整的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神调转哥格，第二个动作是神领哥格前往，第三个动作是神使哥格上来，第四个动作是神带哥格上到以色列的山。在这四个动作里，看起来哥格好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这四个动作看似被动的画面，只是在传达一个神学，那就是人间的领袖以为他们真是领袖吗？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真正历史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才是神，历史是他的故事，神是历史的主宰。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呢？旧约时代，当时是农业社会，是以耕种灌溉为主的，农夫是农地的主人， 农夫会因应农地的需要，开放水闸来灌溉农田，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比方说埃及的法老王，好像我们眼见的权威，埃及法老王硬着心呢。可是神仍旧使用他的主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法老王的硬心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神说时候到了，他们要归回，要重建圣殿。而以斯拉记一开始，经文就说，神叫古列王的心转向他，准许以色列人返回自己的故居来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看的历史背后的主宰就是神自己。即便好像哥哥率领了他的同盟大军做最后末日决战的殊死之斗，好厉害啊，好威风啊，但是不要害怕这个。当面对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乃是要怕的是这个权威背后的神。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记载着，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这时有几万人聚集。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几万人聚集是不得了的事情，几万人聚集那个场面是很盛大的，甚至有一点可怕。经文说甚至彼此践踏，换句话说，这几万人的群众运动已经几乎要失控了，有彼此践踏的事情发生。耶稣开讲什么呢？面对一群难以控制的群众，甚至快要暴动了，耶稣说话要很小心呢。而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也许旁边的群众会听到，而这句话是安抚了群众，还是刺激了群众呢？绝对是刺激群众的。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第二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而当耶稣说完这段话之后呢，相信一定是更多的刺激群众。有学者说，第三节到第四节中间，有可能门徒已经被一些群众有一些肢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威胁推挤了。因此第四节很特别，在这种场景底下，耶稣称门徒为 My friends， 我的朋友，好像在一股紧张的气氛里面注入了一股温柔的暖流。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怎么样？不要怕他们，要怕所当怕。第五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9章，哥哥所率领的大军看起来似乎来势汹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背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神在掌权，是神调转他，是神领他前往，是神使他上来，是神带他到以色列的山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犹如一个爱花的贵族 他特别请了园丁来帮他管理花圃。园丁很细心地栽种各种的花卉，也定时的灌溉，让花卉让花朵开得更加的美丽。而这园丁，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个盆栽，他每一天都会欣赏这个他最钟爱的盆栽。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心爱的盆栽竟然被人剪掉了花朵，他心里是又气愤又着急，四处去追问是谁偷了花朵呢？是谁使他钟爱的盆栽如今成了残花败叶呢？但当他知道是主人，是主人把他心爱的花朵给摘去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全消了，因为他知道园圃内所有的花都是主人的，他是拥有者，他是真正的花圃的主人。同样的，我们生命会面对很多难处，好像面对哥哥的大军一样，来势汹汹，看起来好像完蛋了。但以西结书38章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好像看起来困难犹如排山倒海般的蜂拥而来，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没有办法控制，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了。但没有关系，信得过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那大风浪的背后掌管风浪的主，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恶势力，不要怕炎症，不要怕生命的病痛，不要怕人生的艰难，不要怕贫穷，我们要怕所当怕，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好，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7节，在末日决战里面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第5节说的，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一件事是，神的话语必要应验，神的话语必要应验，我曾说过。第8节也是如此，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神说的话必定成就，应验。面对神的话语，应验是基督徒所必须对神的话语抱持的态度之一。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同样在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预言呢都会应验。有一回在毕卡索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受雇为一位有钱人来画有钱人的画像，这有钱人答应给他画成之后10块美金，正当作品快要完成，这位有钱人想，哎呀，反正呢这毕卡索这位小画家他画的是我嘛，给他10块美金太便宜他了，等他画好之后呢，我说我只给他5块美金，给他打个5折，反正画中的人物是画我嘛，也没有别人会买，所以他一定得卖我5块钱，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下5块钱了。后来毕卡索画完了，就把画作交给了有钱人，并且向他要收取10块美金。这位画中的主角，这位有钱人却说，我只给你5块钱，要不要随便你，反正你的画，这画我 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别人美嘛。毕卡索听完之后，很生气。他气到对那位有钱人说：好，你给我记着，我就是不卖你。将来你要把你的自画像买回来，你要花十倍的钱才买得回来。这有钱人想说，毕卡索发那么大的脾气，不美就不美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十年之后，毕卡索的画作声名大作，他在一间博物馆展览着他的画，其中一幅画呢，定价$100，那幅画就是十年前为那位有钱人所画的那幅自画像。这有钱人的朋友有一天看到了这幅画，就赶紧和这位有钱人朋友说：哎呀，我看到在博物馆里有你的画在展出，你赶快去看，画你耶。这有钱人一看，二话不说，花了$100，当时的十倍价钱把它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幅画的名称叫做贼，小偷。这有钱人有身份有地位，就赶紧把它买下来，免得毕卡索的画画他自己贼，然后流传千古。毕卡索所说的话应验了，但人说的话应验的不多，常常说话落空，才有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话出现。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说话算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打算信神的话。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26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有否有人欠钱不还，赖账的呢？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会应验？因此第一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所需要谨记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第二件事情，第7上半句，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圣名要显明，神的圣名不仅在以色列中被尊崇，而且在外邦当中也不可以被亵渎。普世要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基督徒是否让神的圣名被尊崇呢？是否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外邦人都觉得：哎呦，你们的神好棒啊，我们所信仰的神有光彩有面子？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让外邦人很瞧不起，让神所谓的圣名没有了，亵渎了，颜面无光了？第三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所需要谨记的第三件事，就是异教徒的归信会被看见。第7的下半节说：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我们看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第三件事情，你除了看到神的话语会应验，你除了看到神的圣名会被尊崇，你还会看见异教徒的归信。而异教徒的归信也是我们在世的使命。如果在末日决战当中这三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而神有一天也会来审问我们，我们是否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呢？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不晓得今年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们带了多少人来认识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还来得及，紧紧记牢，神的话语必应验，神的圣名要被高举，列国的人要认识耶和华。 接下来以西结书第39章第8节之后，会看到战况很惨烈浩大，敌人横尸遍野，而第8节再次告诉我们，这是神成就的，是神为我们来征战。再来，我们还需要留意的，12节到第16节，12节到第16节交叉提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神对敌人一种彻底的胜利，第二个主题就是需要清洁土地，使之圣洁，因为摆在地上的尸体会玷污土地，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神的百姓就成群结队的来埋葬敌人的尸体，使土地得以洁净。神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些捡到的器械，第9节说可以直烧7年，而这收拾敌人的尸体、洁净全地的工作呢，在第14节也提到为期有7个月，似乎有一个收尸洁净委员会。而民数记第19章14到16节，我们知道触碰尸体的人会在礼仪上面成为不洁净的人，而神很体贴，神透过了这一些各种的飞鸟，17节到第20节，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处理这些尸体。而17节到第20节好像一个审判的宴席，这宴席是给各类的飞鸟还有田野的走兽，而那片战场成为一个大祭之地。我在想，旧约那种弥赛亚宴席是神的儿女所熟悉的，我们究竟将来要选择哪一种饭局呢？我们是要选择这种以西结书39章17节到20节的这个审判的宴席，还是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呢？11节那块地叫做哈门哥格谷，哈门是人很多的意思，哈门哥格谷就是哥格他所率领的同盟的军队死在那里很多的意思。刚才在12节到第16节德人提到两个主题的交织，神使敌人彻底的失败，而神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神的百姓需要来付上洁净的工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如果神不允许任何的不洁，那么我们加入到这个胜利的团体里面，我们是否也需要留意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神所不喜悦的不洁净之处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一天都要以上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我为人谋办事情是否有忠心，我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用，我在传授给弟子一些信息的时候，是否是经过我反复琢磨思想确定无误才传授与弟子呢？传不习乎？而我们有否反省呢？反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而当我在末日决战里面，我胜券在握，而那个胜利的团体在其中的我是否也有不洁之处，我们需要随时来洁净呢？我们家要养兔子，我看那个兔子很好玩，每次我带我女儿去遛兔子，兔子每在地上跳跳跳，她总要用舌头去舔一舔她的脚，把她身上舔干净。兔子很爱干净，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秽，他随时检查。我们是否也像兔子一样，走一走，走走停停，那个停停乃是停下来检查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呢？再来21节到第29节，就是提到了以色列的复兴。 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和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也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末日战争当中，这胜利的团体里面的神的百姓，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他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就诚如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第29节所说的。而有学者们都说，在以西结书这段经文的29节的应许当中，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18节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圣灵已经降下，并且进入到所有信徒的生命里。我们由此结果往回推，我们信主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所以神要复兴我们，所以在末日决战，在各样征战当中，神要做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不是吃那个审判的筵席，我们将来乃是都要进入那弥赛亚的宴席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谨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三件事：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神的圣名要显明，我们的生命不要让神丢脸，要让神有光彩。当外邦人提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神有面子。再来，最后，所以我们是一群让列国的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的人。